弟兄姊妹平安。
平安。
我们度过了一夜啊，这一夜可能是有点艰难，但是一宿虽有哭泣，早晨遍地欢呼啊！感谢主。那么神应许我们这每早晨都是新的，盼望我们在一个新的早晨，在主面前有新的得着啊！愿神与我们同在。好，我们低头先有一点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主啊，在这清晨的时候，我们再一次聚集在你的面前。主啊，以色列人怎样在清晨的时候，咱们在那里采摘玛拿，得到你天上的供应，也求主你今天照样拿天上的玛拿来供应我们，使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空空的而来，饱饱的而归，叫我们借着主你的话，再一次的灵魂得以苏醒，再一次的在你面前得以重新得力，求你特别的与我们同在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感谢主，我们继续我们的约伯记，我们分享的题目是长大成熟。盼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但能够长大，而且还能够日渐成熟，能够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那么昨天呢，我们和弟兄姊妹开了一个头，有一个人名叫约伯。那么神把约伯放在一个非常广泛的空间里，也就是说呢，他是一个代表着全人类的苦难。那么我们也特别讲到，因为他不是以色列人，不是神的选民，而是一个所有的人的一个代表。那么他的苦难呢，也是所有人的苦难的代表。那么在这里面有一个预示，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它是关乎万民的，还要把我们从苦难里拯救出来，因为它是我们苦难的救主。感谢神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要一起来思想第二个点，请大家来看你们手头的这个资料啊。来，请大家看第四页啊。第二，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，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。这个经文的出处呢，是在约伯记的一章十一节。约伯记的一章十一节，我们请大家打开约伯记啊。我们来看约伯记第一章的这个，我们为了清楚起见，我们请大家来看这个第六节。我们从第六节开始读，我们一直读到二十二节啊，读到二十二节。好，我们弟兄读一节，姊妹来读一节啊。起。有一天，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，撒旦也来在其中。
耶和华对撒旦说：“你从哪里来？”撒旦回答说：“我从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。”
耶和华问撒旦说：“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”
撒旦回答耶和华说：“约伯敬畏神，岂是无能呢？
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，围住他和他的家，令他一切所有的吗？
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，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。
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，他必当面弃掉。”
耶和华对撒旦说：“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，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。”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。
有一天，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长生的家里吃饭而喝酒，
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，牛正耕地，驴在旁边吃草。
四川人自然闯来，把牲畜掳去，并用刀杀了人，唯有我一人逃过，来报信给你。
他还说话的时候，又有人来说，神从天上降下火来，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，唯有我一人逃脱，来报信给你。
他还说话的时候，又有人来说，加勒底人分作三队，忽然闯来，把骆驼掳去，并用刀杀了仆人，唯有我一人逃脱，来报信给你。
他还说话的时候，又有人来说，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。
不料有房东从旷野过来，击打房屋的四角，房屋把他家少年人全烧杀，他们就都死了，唯有我一人逃脱，来报信给你。
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，低着头伏在地上下拜，
说：“我出生出于母胎，也必出生归位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”
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并不犯罪，也不以神为愚妄。第二章的第一节，又有一天，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，撒旦也来在其中。那么在这里，我们特别和思想啊，和弟兄姊妹一起来思想第一个点，那就是苦难的源头。这个苦难究竟是从哪里来的？对于这个苦难，我们究竟作何理解？这是我们今天这一次的这个退休会也好，或者我们今天这个上午也好，要和弟兄姊妹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。所以我们分享的第一点就是苦难的源头。刚才我们读了一章的第六节，还有二章的第一节，这里说到有一天，第二章第一节说又有一天。所以我今天和弟兄姊妹说，神给我们有悠长的年日。摩西告诉我们，人的寿数是70岁，若要强壮可到80岁。可是我们知道，我们就是这样一天一天的啊，日出而落啊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我们天天就这样的周而复始啊，我们就是这样的循环往复啊，使我们在这个在地上这样活着。很多的人都觉得这个日子啊过得很平淡，很乏味，甚至很无聊啊，每天都是这样周而复始，早晨爬起来就开始收拾屋子啊，预备早餐，然后急慌慌的去上班啊，下了班以后又开始料理家务，或者说在侍弄孩子，弄得晚上很晚睡觉，天天就这样。但是今天我们看见，我们在神面前这样的度日，就这样一天一天的，都是一些平常的日子，都是一些甚至令人觉得乏味的日子。可是就在某一天，就可能突然发生一件大事，可能出车祸了，或者说得了什么疾病了。这一天你并不觉得特别啊，虽然这个本拉丹他在那里算计了很久，算计了个911，结果呢这个911就成了美国的一个灾难性的日子。可是在我们中国人呢，这911是个平常的日子，因为中国人的那个火警是119，哎，它正好相反。所以我们今天在说什么呢？就是说有的人看这日比那日强，有人看呢日日都一样，他 它不过就是一个寻常的日子，是平常的日子的某一天。所以说这里我们就特别看见有一天又有一天，你就会发现有一天这个人得了癌症生了 cancer， 又有一天那个人出了车祸，又有一天这个人被炒了鱿鱼，又有一天那个人怎么样没有毕业，等等等等。人们会怎么样啊？觉得这些灾难这些艰难都随时随在的会临到人类。可是弟兄姊妹，当地上每一个苦难临到人类的时候，天上总有事情发生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听懂我这句话没有，我再说一遍，当天上发生事情的时候，地上就肯定会发生事情，这个是连贯的，就是今天我们在神面前一定要记得的一件事。所以没有一件事是随便的，没有一件事是平常的，每件事发生都有神的意思在里头。所以我们今天在神面前就要来思想这些事。那么耶和华问撒旦说，你从哪里来？撒旦回答说，我从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。所以我今天特别在这里提醒所有的弟兄姊妹，读圣经的时候呢，一定要非常非常的仔细，要非常非常的细心。真的，我们要在读圣经的时候要培养自己有一个细嫩的灵，有一个敏锐的心，这样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才能够随时都从圣经里得到神的光照，得到神话语的那一个感动或者是引导。那么在这里圣经里关于撒旦的描述不多，但是呢我们一定要通过这些描述来知道撒旦。那中国人有句话叫知此知彼方能百战不殆，并且保罗也说过一句话，说我们并非不晓得撒旦的诡计。所以我们要想真的识破撒旦的诡计，真的要想在主的面前能够认识仇敌的一些作为，那么我们就必须得知道圣经里所有对撒旦的描述。这里的描述是什么呢？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。反正很多的人都觉得这个撒旦实在是闲着没事啊，在这个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啊，这撒旦是太无聊了。错，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撒旦是神最殷勤的仆人，他从来不休息，他从来不放假，这是一个最殷勤的仆人，因为他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你千万不要认为他在做无用功啊，他无聊的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。所以这是我们从表面的字面上来看的。那么在这里我们和弟兄姊妹要一起来思想啊。那么这个撒旦这一个描述，对于撒旦的这一个记载，它究竟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呢？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啊。当神在这里问撒旦，大家要注意这个情形啊，神的众子势力在耶和华面前，下面怎么说？撒旦也来在其中。就是当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时候，你千万要小心，要警醒，撒旦也会来在其中。这是我们在主面前，谢谢啊， 这是我们在主面前一定要小心要警醒的一件事。不是说我们基督徒的家庭基督徒的聚会就万事大吉，撒旦就远远的离我们而去，不是，他经常坐在聚会的山上，这是我们一定要了解的。当然在当时的时候撒旦可以在天上去，现在呢天上已经没有了他的地位，他现在已经被打在了空中，因为他是空中那属灵界的恶魔，这是我们在这里要思想的啊。好，那么在这里首先我们先来看见啊，就是在基督徒聚会的时候撒旦也会来藏在我们的中间，或者说在我们的中间往返，这个我们一定要警醒的一件事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件事，这里说什么呢？走来走去往返而来，大家要注意什么叫走来走去，是不是好比说我今天去了 San Francisco， 然后呢我又从 San Francisco 回到了 Orange County， 是不是这样的往返而来呢？不是。大家要注意，在我小时候啊，我经常看到一些战斗片，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打仗的事儿啊，这个很有意思啊。我到美国来啊，我发现这么多的这个台湾人啊，我们是大陆人，那个时候都是什么水火不能相容的啊。毛泽东说呢是打到台湾去啊，解放台湾啊，这个蒋介石呢说反攻大陆啊，这个我们看见很有意思啊。而且在那些这个影片当中啊，一般的在这个关键的那个时候，千钧一发的时刻，你看见那些军官呐、啊，他往往是怎么样？哎，就这样走来走去。你要知道这个状态啊，你会在这个影片中反复出现。所以走来走去往返而来的意思不是溜溜达达无聊的散步，是什么？它原文的意思是急躁不安。大家记住这句话啊，你把这句话一定要记住，撒旦他是急躁不安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所以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啊，这些东西一定要思想。好，那么我们请大家来翻一处的圣经，请大家翻开以赛亚书的42章。以赛亚书的42章第1节到第3节，以赛亚书42章的第1节到第2节啊，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以赛亚书42章1至3节啊，1至3节，起。看哪、啊、我的仆人，我所拣选，我拣选心里所喜悦的，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，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，他不喧嚷，不扬声，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。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，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。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。在这里有一句话引起我们很大的一个注意，在这里神给我们看见神的仆人，神的儿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是什么样的？他不喧嚷，不扬声，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主耶稣在地上的脚踪是什么呀？安静。而撒旦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什么？是急躁不安。所以神的儿子和撒旦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。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， 这些小节，这些细节要非常的留意。魔鬼所到之处，一定会引起躁动不安。所以无论是这个波士顿的这个枪击事件啊，还是呢在中国连续发生的那些校园的事件，大家一定要知道，凡是魔鬼所到之处，必是引发暴动，这是一个非常我们常见的一个现象。但是神的儿子所到之处，就会使人得到安息，使人得到祝福，使人得到生命。因为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是一个鲜明的对照。那么因此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，任何的急躁都不是出于神来的。弟兄姊妹一定要记住这句话，我再说一遍啊，一定要把这句话也要记住，任何的急躁都不是从神来的。所以圣经上才有一句话说，信靠耶和华的必不着急啊，信靠耶和华的必不着急。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上活着要安安静静的，主说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因为得救是在乎归回安息，得力是在乎平静安稳，但是你们静自不肯，你们说不然我们要骑快马。所以说现在就有动车，就有高铁啊，骑快马，结果怎么样，高铁就出事了啊，就脱轨了，这些事情我们看见，这都是事实。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一定要记住，神的儿子就是安静的、安息的。所以基督徒如果是有能力的，就是在最复杂的环境，在最焦躁不安的人群当中，他也是安静的，那才是从天上来的能力。所以在一个最喧嚣的世界，在一个最喧嚣的时代，一个人能够安静下来，那真是得到了属天的能力。当所有人都在躁动不安的时候，你却是从容安静的，这个人是有福的。因为你知道洪水泛滥的时候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。所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啊，这些东西我们不仅把它要当作知识来读，而且我们还要怎么样，我们心里头要真的领受这一个。你像现在的美国的这些好莱坞的大片，大多数都是灵异的，要不就是什么暴力的，要么就是什么色情的，还有那些电玩都是什么怪兽。为什么能够这么样吸引孩子们呢？就是让这些孩子们整天沉溺于其中，这些打斗啊、血腥啊、暴力啊，来激动人心。可是这些东西你记着，都是从撒旦来的，从神来的，先是清洁，后是和平，温柔良善，满有怜悯，这是从神来的。所以说当我们真的清楚圣经上的这个描述，神的儿子和撒旦他这个清楚的对照，你就知道在地上发生的事情和你里面的心境去对照，你就知道何去何从。这是我们在这里所思想的。那么当神向撒旦介绍，神是怎么说的？你留心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我们要来思想啊，你留心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现在神称约伯是他的什么仆人？ 弟兄姊妹啊，我在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的感触非常深。我请大家来看一处的圣经，我们来看约书亚记。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二章，看啊，第一章，约书亚记的第一章，它是历史书的第一卷，在摩西五经的后面啊，就是约书亚记。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的第一章，我们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读第一节和第二节。第一节和第二节，好，我们在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请宏伟弟兄告诉我们，这个第一节和第二节都提到仆人，注意没有？那好，请你告诉大家，第一节的仆人和第二节的仆人有什么区别？第一节是怎么说的？第二节是怎么说的？好的，弟兄姊妹，你注意到这个细节没有？第一节提到的是耶和华的仆人，第二节提到的是什么？我的仆人。今天我们的这个世界上知道有很多有名的传道人，好比说江守道、陈锡曾、蓝培德、王国显、刘志雄，这都是我们这个背景的，是不是？我们可以看还有华里克、葛培理，这些人都被称为是神的仆人，耶稣基督的仆人，他们都是公认的神的仆人。但是今天你要知道，我们最要紧最要紧的不是要崇尚一个知名的仆人，而是要知道有一天神是不是承认你这个仆人。也就是说，摩西这个人他是所有以色列人所公认的仆人，摩西是所有的以色列人只要一提起来摩西，大家都知道那是耶和华的仆人。但是你要知道，神自己也承认说，这是什么？我的仆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最要紧最要紧的不是要做公认的仆人，是要做什么？承认的仆人。今天被公认的仆人很多，被神承认的仆人不多。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定要小心呐！我再说一遍，被公认的仆人很多，在弟兄姊妹中间说这个人怎么样，是被公认的，那个人是被公认的，只要一提起来大家都知道，但是神是不是承认，这个我们不知道，这个我们只有求神呢来怜悯我们，来光照我们，来帮助我们，叫我们能够实实在在的知道，只有承认的仆人才是真实的，才是要紧的。所以愿神呢恩待我们啊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特别看见约伯这个人，他在神面前是一个被神承认的仆人，神特别说这是我的仆人，这是多么宝贝啊！感谢主。那么在圣经里被神称为仆人的有摩西，有大卫，有以赛亚，有所罗巴伯，这是我们看见，这是一个非常尊贵的称呼，神称约伯为他的仆人。还有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， 神特别对撒旦说，地上再没有人像他。这个话不得了啊，这不是哪一个人的介绍，这是谁呀、啊、万军之耶和华的介绍，这是天地的神介绍，说什么再没有人像他，太宝贵了。所以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称赞，这是可以说这是最高的赞誉了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这一个，所以受造的人生呢有许多的疑问，心中有许多的死结解不开。据美国著名的盖洛普民意抽样调查结果显示，人类最大的嫌疑就是最大的悬疑就是为什么要受苦啊？人类为什么要受苦，这是盖洛普的民意调查里的第一条。那么苦难是从哪里来的？当你打开圣经，第一次出现苦难是在哪里？想一想，对，创世纪，创世纪的第三章，那里记录了男人的苦，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。那里也记录了女人的苦，就是什么生产之苦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看见，那么这男人的苦也好，女人的苦也好，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从罪来的。那么这个罪是从哪里来的？是蛇引诱人类犯罪带进来的。所以说苦难的源头是从谁来的？从撒旦来的。这是我们在这里一定要确认的，永远要记住一句话，苦难不是从神来的，苦难是从魔鬼来的，这是我们永远要记住的一件事情啊！苦难不是从神来的，苦难是从魔鬼来的。在这里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件事，所以求神怜悯我们。那么现在专与神作对的撒旦，他公然挑衅，他怎么说的？他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？他说了这样一句话，神约伯敬畏神不是无缘无故的，是因为怎么样？你对他好。那么今天我想问大家，在这个中国这个地方呢，教会啊这个人数现在都在增长，这个弟兄姊妹也比较多，在那里的传道人是非常受到尊重和抬举的，所以这个传道人呢在弟兄姊妹中间呢他的地位就是比较拔高的，因为他比较受尊重也比较受抬举。那么这个传道人就容易出问题，因为当一个人被抬举的时候，被吹捧的时候，被赞美的时候，他就怎么样啊？容易这个得意忘形，都容易出这个问题。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在美国呢，传道人虽然也受到尊重，但是跟中国就不一样了。所以像唐崇荣啊，这些在这个印尼那边非常被高抬的传道人，到这边呢聚会能有一两百个人参加，那已经很不错了啊。所以说到美国都变成人人平等了啊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也是一个什么，这是一个事实。那么在这里我在讲什么呢？弟兄姊妹要记住啊，你要在你要跟得上我自己的这个我在这里讲的这个思路。也就是说人家对我好，我就可以怎么样啊，也对他好，这是人情世故。所以说在中国只要你是传道人，都有很多的人来怎么样追随你，来追捧你。但是呢在美国不是，牧师要怎么样啊，要跟巴结这些弟兄姊妹，然后他们才会来这个教会聚会，哎，就觉得特别的那么谦卑呀、啊、柔和呀、啊、原谅我说好多的谦卑柔和都是人工的， 不是自然流露。所以我们今天在神面前要知道，真正的传道人，真正的牧者，最宝贝的不是外面的那个为人的那个柔和那个交往，而是里面基督生命的自然流露，那才是要紧的。人工的这个东西到最后来都是什么草木和解，只有从神来的，从圣灵来的，那才是金银宝石。所以我们今天在神面前一定要知道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也枉然警醒。所以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，我们一切在神面前的服事一定要是自然的，不能是人工的，这是非常非常要紧。人工的东西最后总是靠不住的东西，总是不能够长久的东西，这是今天我们在神面前。所以撒旦在这里攻击他说呀，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吗？你怎么赐福给他，你又怎么样赐为圈上篱笆，怎么样维护他啊？你那里怎么样把他都纸包纸裹的把他怎么样呢保护起来，那他肯定敬畏你。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件事。好，下面我们再来看，在一章第几二章第四节有一句话很有意思，我们请大家来读一下啊。约伯记两章第四节这里怎么讲，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。起，撒旦回答耶和华说，人以皮代皮，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生命。好，我想问大家，什么叫以皮代皮？这句话好多人呢恐怕一下子理解不了，明白不来。哎，说怎么叫什么叫以皮代皮呢？这个和当时那个时代背景有关系。什么叫以皮代皮呢？在当时那个时代没有货币啊，不像现在有这个美金绿钞，那不是这个。那么当时的时候没有货币，那么人们如果交易的时候用什么呢？就是用动物的皮子啊，用动物的皮子，好比说虎皮呀、豹皮呀，这个像这个狐皮呀等等，人都是有各种各样的兽皮，这个兽皮就是交易的那个媒介。那么皮子就是当时的货币，就是当时的钱币。如果你拥有许多的动物的皮子，就证明怎么样啊，你是一个很富有的人。当然如果你的皮子越多，你受到的性命的威胁怎么样也就越大。很多人就会怎么样啊，想方设法的，千方百计的把你拥有的这些皮子怎么样啊抢走或者夺去。那么怎么办呢？人们就要花几个皮子去雇保镖。大家听懂了吗？当你花了几个皮子去雇了一个保镖的时候，这样的话怎么样呢？你就能保住你的人皮啊，你花动物的皮子就能保住你的人皮，这就叫以皮代皮。这个词非常有意思啊。那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魔鬼呢，他是凶恶的攻击，但是神呢，他要保全约伯的性命。约伯持守了纯正，就能得胜了仇敌，也堵住了撒旦的口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约伯的苦难，他不是从罪来的，因为他是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那么他的苦难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是从撒旦来的。但是我们要在这里加括号， 是经过神的许可，因为神若不许可，就没有一根头发能够掉到地上。那么既经过神的许可，在这些苦难里面就藏着神的美意，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看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刚才所打的比喻是什么呢？我们基督徒聚会，或者说牧者带领聚会，传道人在那里怎么样召集聚会，或者说我们在这里一同的来建造教会，大家要注意，不要活在人情里，一定要活在神的旨意里，活在圣经的教训里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在受到撒旦攻击的时候，我们也能站立得住，不是因着人情，而是因着真理。这一点非常要紧。如果说一个教会里的不是讲人情的，而是讲真理的，讲主耶稣的恩典的，这个教会就能站立得住，因为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怎么样？有恩典，有真理。如果光有恩典没有真理，那就是个放纵的教会；如果光有真理没有恩典，那就是个冷酷的教会。我们要注意，是充充满满的怎么样？有恩典，有真理，而且是这恩典在先，真理在后。这个次序要明白。所以我们 OCCA 的教会啊，如果真的要复兴，就得有这两样东西，一个是恩典，待人有恩，一个是持守真理。这两样东西如果是健全了，我们的 OCCA 教会一定复兴。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到我们中间来啊，他们就反映，他说 OCCA 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不够热情，非常的冷淡。当然可能是老教会了，30多年了。但是有的教会，华人教会就非常的热情，哎，让你感觉到啊，像火炉一样烤着你，盼望弟兄姊妹啊，在接待这个弟兄姊妹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留意我们的说话，我们的一些行为，千万不要绊倒人。圣经怎么说？绊倒人的人有祸了。大家要注意，主耶稣是怎么说的？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，但是绊倒人的人有祸了，这话可是要命啊。所以说我们在待人接物的时候，你在那里不是凭着你一己的好恶，你喜欢这个人，你不喜欢这个人，你要知道神爱世人，耶稣爱的就是罪人，这是非常要紧的。如果说你知道你不好，你在神面前不够，你在神面前是败坏的，耶稣都爱你，你也要饶恕人。耶稣说你饶恕人的过犯，天父就会怎么样？饶恕你的过犯。所以我们的祷告是免了我的债，如同我免了人的债。所以我们的弟兄姊妹的接待人呢，对待人千万不要冷漠，不管来的是什么样的人，只要他真的愿意到耶稣面前来，我们都要怎么样？爱他们，要爱人如己。所以我说的不是一个两个对我的反应，都说我们这个教会啊太冷漠了，对待人呢太不热情了，这个都是我们在主面前需要省察的，求神来光照我们，叫我们在主面前能够悔改。所以说如果我们真的是有恩典有真理的这样的见证，我们相信一定能吸引更多的人来到我们的教会，带进我们教会的复兴。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神面前要学习的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要知道，我在这里说一句话，我不知道多少弟兄姊妹能理解，今天神一手托着人，一手托着撒旦， 直到日期满了，建造的工作完毕。我再说一遍啊，神是一手托着人，一手也托着什么？撒旦。大家要注意，对付撒旦我们认为是很难的一件事，但是你要记住，对神来说将撒旦毁去那是件非常简单的事情，因为撒旦也不过是什么受造之物，他不过是一个受造的天使。但是今天神之所以一手托着人，一手托着撒旦，他这样的工作是为了什么呢？是要我们看见神的工作，神的工作是要借着人来怎么样行出来。换句话说，神要借着被造之物来胜过被造之物。非常有意思，我再说一遍啊，神要借着受造之物来怎么样胜过受造之物。这是我们今天在神面前要看见，这就是神的工作。所以我们在这里首先有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确定了，这一点就是什么呢？苦难的源头是从哪里来的？从撒旦来的，一定要确定。但是临到我们的时候是经过神的许可，那么有神的许可就藏着神的美意，这是我们大家一定要了解啊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点，叫苦难的种类。那么我们在这个地上活着的时候究竟有什么样的苦难，这有多少种类，我们在这里要和弟兄姊妹来说。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，神看着是什么呀？好的。你看每造一个一天，神都是什么？神看着都是什么？好的。那时没有痛苦，苦是从罪进入世界以后才出现的。神咒诅撒旦，神咒诅地，惩罚亚当和夏娃之后，苦就开始不断的出现，天灾人祸，痛苦腐败娶老死亡，这些东西就接踵而来。那么苦是什么呢？加拉太书那里告诉我们说，你顺着情欲撒种，就从情欲怎么样受败坏。所以我们看见苦可能是罪的结果，这是我们看见第一个，苦是罪的结果，这是一个可能。第二个可能是什么呢？箴言书那里说的，神所疼爱的他都要怎么样管教，也就是苦难也可能是什么管教，神的管教。这是我们看见罪的结果，神的管教。还有第三个，弟兄们，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，不要以为稀奇，是要叫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。那就是说这是试验之苦，这是从神的，为的是叫你的生命得以成长。哎，这是试验的苦。那你看有罪的结果，还有什么？还有神的管教，还有什么试炼的苦楚。那么第四种是什么呢？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怎么样得益处。那就是说是效力的苦楚，这是有效果的苦楚，有效果的苦楚。当然也可能是什么呀？无效的苦楚，那就是种子撒在石头土浅石头地上的，土迹不深，发苗最快，太阳怎么样一晒它就怎么样枯干了。大家要知道太阳这一晒，这都等于怎么样吃苦了。这个苗有没有生根呢？没有。有没有结果呀？没有。这是无效的受苦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有的人吃苦了，吃过苦头以后他得着益处了，有的人吃了一辈子的苦头他也没得着益处，这样的人可怜呐。所以圣经说 那个愚昧人的背呀、啊，是专门为仗预备的，梆子梆子梆子打了一辈子，他也没醒过来，这个人真是可怜。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说，有的人吃过苦，他就明白了；有的人吃了一辈子苦，他也没明白。所以我们真是求神可怜我，叫我们做一个智慧人，有属天的智慧，非常非常奇妙，非常非常宝贵，求神怜悯我们。所以我们今天看见还有的苦是什么？主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那就是为义受苦。大家要注意，这所有的苦难临到我们都是在神允许的范围之下。当我们平安顺利的时候，我们很少想到神。大家要知道，越是活在顺境之中的人，越很少想到神。一苦难临到了，马上都想到老天爷呀、啊，你不公平。哎，苦难临到，他先想到神，这神对他不公平。其实不是神不公平，是我们对待神不公平。所以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怜悯我们。好，我们讲的第三个点叫苦难的救主。在约伯记里有一节非常宝贝，就是约伯记的19:25，在那里是怎么说的？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最喜欢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我知道。如果一个人能活到这样的一个境地，这个人怎么样呢？了不起，这个人太宝贵。我知道，保罗到最后对他的真儿子提摩太怎么说的？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。他里头是知道的。当雅各把两个手，左手放在马拿西的头上，右手放在以法莲头上，约瑟看见了就不高兴，父亲呐、啊，弄错了，弄错了。雅各怎么说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雅各里面是什么？真知道。约伯虽然受了那么大的苦难，经历了那么大的试炼，他说：“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末了他必站在地上。”太奇妙了！今天你信主信到什么地步？你醒察一下，你跟从主，你认识主，你相信主，走到今天，你能不能说：“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？”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。只要你知道你的救赎主活着，当这句话临到你的时候，当每每你想到这句话的时候，你就不会灰心，你就不会丧胆，你就会重新得力。感谢神，但愿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。所以读约伯记啊，我们会觉得约伯这个人怎么样？太可怜了。所以我们教会有的姊妹说，最好讲道的时候不要提苦难，一提苦难就怕得很。这是前两天有个姊妹跟我谈的，你看他就怕苦难啊，这是主所赐的都是平安喜乐。哎，这样的弟兄姊妹都是小孩子，属灵的小孩子，只想跟爸爸要糖吃，不想为爸爸怎么样分担忧愁。所以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要知道，所以你在读约伯就觉得约伯太可怜了，他不过是神和撒旦呐、啊、在那里赌博的一个牺牲品。哎，他只不过是神和撒旦赌博的一个牺牲品，太可怜了。他不能够自由，他不能自主，他不是受神的左右，就是受撒旦的左右。今天我们要知道，这是我们对神的一个误解。那么 神为什么允许苦难临到约伯呢？这是我们在这里要思想。今天上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，我们这个上午就没白来啊。我们请大家来看耶利米哀歌，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的33节。耶利米哀歌33:33，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3:33，起。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，使人忧愁。大家记住这句话。换句话说，神是不是特别乐意基督徒受苦呢？不是。找到没有？找到了啊，很清楚啊，神不是甘心乐意的让我们受苦啊，神都说就让他们受苦吧。神不是虐待我们的神，神不是冷酷无情的神，你一定要注意这一点。所以这里很清楚，耶利米哀歌3:33说，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，使人忧愁，他不愿意我们受苦，也不愿意我们有一点忧愁，反而他倒说，你们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怎么样得安息。好，我们再看以赛亚书的63章，往前翻，以赛亚书的63章，以赛亚63章的第9节是怎么说的？63章的第9节，63章第9节，我们请大家读一下，起。他们在一切苦难中，他也同受苦难，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。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，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，怀揣他们。这里非常清楚的一句话是什么？他们在一切苦难中，他也怎么样？同受苦难。你说，好比说，做一个爸爸的小平在这里，他管教他们的丹尼尔，他这一巴掌下去，我不知道他打过他儿子没有啊，反正我打过，这一巴掌下去了，这孩子或者哭了或者怎么样了，他受苦了，说实话，疼在孩子的身上，痛在爸爸的心里，这是真的。所以我们的这些神的儿女，神的子民在地上受苦，我们的主与我们怎么样一同受苦。我们应该知道，当我们拿着饼和杯，每个主日掰饼纪念主的时候，你知道主耶稣在地上为我们受了多少苦，刚刚出生不久就要怎么样逃难到埃及，回来怎么样呢，又因着亚基拉老的这个残酷的统治，又不得不逃避到拿撒勒。他在地上传道的时候，受多少人的逼迫厌弃，最后又被人怎么样钉死在十字架上。我们要知道，我们的主就是苦难的救主。所以在以赛亚53章那里说什么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诗篇68篇19节说，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，他是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。 这是我们所看见。可见我们的主不甘心叫我们受苦，他反而陪伴我们受苦，代替我们受苦，为的是把我们带进荣耀里。这是神他的美意。所以雅各书一章十二节才说，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。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，主为约伯预备了一个荣耀的冠冕，要带他进入苦难的试炼，目的是让他经过这至赞至清的苦楚，为我们成就那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。所以就像一首诗歌所唱的，主正在荣上加荣改变我们。感谢神，神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。好，我们现在再讲第四个点，也是最后一点，我们就结束了啊。因为昨天晚上我不知道有英文聚会，所以有一点拖。今天呢，我这人还是比较按时上下课的啊，所以说呢，这个还有五分钟，所以我们今天看下面啊，第四点，苦难的价值。你们看见那资料没有？苦难的价值。许多人认为约伯记的主题是苦难，但是我今天跟大家说，其实苦难不过是神造就约伯的一个背景，为要把约伯带进更大的荣耀里。我再说一遍，苦难不过是神造就约伯的一个背景，为的是要将约伯带进更大的荣耀里去。苦难让我们更深地认识神。约伯说，从前我是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。我想问大家一句话，不管你在任何的教会的聚过会，甚至也参加过一些灵恩的那些神医大会，我想问大家，你究竟有没有亲眼看见过主？老约翰是怎么说的？主是我们亲眼见过，亲手，不是借着神迹，不是借着异象，乃是借着我们生命的经历。所以今天但愿我们这些弟兄姊妹不要再活在风闻里面啊。好比说我们和哎呀，我这个是被某某弟兄带到教会里的来的。如果你总是被带来的，你总是间接的对主的认识。我们每个人都是什么呀？被人带到教会里的来的。直接到教会里头来的人有没有啊？有，但是我们说少数啊。直接都心里受吸引受感动，然后呢要到教堂里聚会，往那儿一坐，圣灵一光照，悔改信耶稣了，清除得救，这样的人还是少数。都是被别人怎么样拐弯抹角啊，亲戚啊朋友啊带过来。但是带一天可以，带一个月可以，不能再久了。不是跟着来的，不是带着来的，不是盲从的，不是附属的，是什么？亲眼看见。要亲眼看见神，亲身经历神。你若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美善。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所以但愿我们今天不再是随着来的，而是里面因着渴慕亲近神，遇见神，经历神，你就是有福的。所以当约伯经历了那么的 一个大的苦难的时候，我们觉得约伯的那一个属灵的认识已经是怎么样啊，很高了，他能够怎么样啊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，完全正直，常常怎么样啊，献祭，并且在神面前知道若不流血罪就怎么样不得赦免，他能够认识神，认识到这个地步，他能够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我既经过试验就如精金，这些他都能够领会，但是到末了他说我还是怎么样风闻有你，经有那么深的认识的人他还是风闻。我想问大家，我们算什么？我们在主面前这一点点的认识算什么？神如果把我们放在他的天平里，恐怕我们比空气还轻。求神怜悯我们，叫我们真的肯放下自己，撇下一切来跟从主，来认识他，使我们的风闻变成眼见，求神怜悯我们。所以苦难让我们学习什么？顺服。我们的主虽然是儿子，他因为所受的苦难也学会了什么？顺从。所以在苦难的环境中你没办法呀，你不顺服也得顺从啊，叫什么呀？既来之则安之，你没有办法呀。好比说来美国，在多少人的眼中来美国是一件什么呀？最俏的事，那是最好的事。可是我相信咱们这些来美国的人都吃过苦头啊，刚来美国没有那么顺利，而且北美的人情味都是很淡的，在中国人中间呢还有点帮忙，你在美国人中间都是各顾各的，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，你这是很多的经历啊。当然有些弟兄姊妹到今天已经苦尽甘来，但是有些人怎么样，苦还没尽，甘还没来，还得继续忍耐等候绿卡，是不是？你看见没有？所以我们看见这都是实际的事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要看见，在这些经历当中你就学会怎么样顺服。在大陆，在台湾开车怎么样？嗖嗖嗖，都这样的，是不是？哎，在美国你搜一下试试，$500没了，你再搜一下$1000，这回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因着苦难就学会了什么？顺从。哎，你没办法，所以慧英姊妹一看见那个地方她就开始发慌，哎，就是千万不要怎么样啊，踩那个加油站啊，哎，所以说你看见，这就是我们所看见的，哎，因着苦难就学习了顺从。所以小孩子啊，还得要让他们多少吃点苦头，不然这些小孩子就不知道骄纵到什么地步。所以我们再看，苦难让我们经历过的人更多更好的去安慰别人，我们在一切的苦难中神就安慰我们，叫我们能够用神所赐给我们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，这是哥林多后书1:4。还有就是他使人在夜间歌唱，这是约伯记35:10。所以我们在最深的苦难中还要与主交通，所以苦难让我们更多的荣耀他。凡称我名下的人就是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，是我做成所什么造作的。在这里有三个字眼，弟兄姊妹，这里有三个字眼，一个是创造，是从无到有的，一个是做成，是泛土成形的，是照着模型做的，还有一个就是有材料做的。神的创造有三种，我再说一遍啊，第一个是巴拉，是从无到有的； 第二个是什么？是照着模型造的。第三个是用材料造的，这么三种。那么感谢神，我们这个人是从无到有的，我们是重生得救的，我们是照着模型造的。这个模型是谁呀？是耶稣基督，因为我们要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还有是什么？我们是用材料造的。什么材料啊？基督的材料。是用什么造的这个夏娃呀？是从亚当的肋骨。非常有意思啊，非常宝贵。所以苦难让我们荣耀他。我们看见雅各受尽了苦难，他从一个抓住的一个狡猾的雅各，一个骗子雅各，变成了一个荣耀的以色列，成为了宝石。我们看见约瑟受尽了苦难，他成为了宰相。我们看见大卫受尽了苦难，他成为了君王。我们看见以色列受尽了苦难，他怎么样？除掉了罪恶。苦难带出来的不是焦味，苦难带出来的是赞美。所以我们的诗歌说，我虽边赞美边流泪，但是我的赞美比弦更加甜。愿神祝福大家。